哈利路亚，我们长子还有我们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安息日上午的聚会一开始，我们一样照我们的读经进度，我们要来读诗篇139篇，我们来读1-12节。我们请翻开诗篇139篇1-12节，我们翻到的话请一起来念诗篇139篇1节。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们读经到此，今天安息日的上午，小弟想要用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不可穿巫衣侍奉神，做题目，我们彼此来勉励。我们请翻开撒加利亚书的3章，撒加利亚书3章，我们来看3节-5节。撒加利亚书的3章3节-5节，小弟来念，3节。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4节。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5节。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这里记载的是在被掳归回重建圣殿的时候，神透过当时的透过异象告诉当时的祭司大祭司约书亚，不可以穿巫衣来侍奉神。在这里的约书亚，他代表了他个人，也代表了全体的以色列百姓。神透过异象告诉他们，在服侍神的道路上不可以穿污秽的衣服。所以在3节，约书亚在异象当中，这个是大祭司约书亚，他穿着污秽的衣服在神的面前。那么4节，这个神就吩咐使者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属灵的状态都有不一样的呈现，有一些人是穿洁白的衣服，有一些人是穿着污秽的衣服。外在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属灵的层面神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么什么是污秽的衣服呢？我们如果接下来继续看，我们就知道。我们来看6节-7节，约书亚记的撒加利亚书的3章第6节。 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神透过使者告诉这个约书亚说，你如果遵守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来侍奉我，也可以在神的使者中间 来往。所以我们从这段看到什么叫做污秽的衣服。这个污秽的衣服就是我们生命当中不遵守神命令跟不遵守神道理的表现。污秽的衣服就是我们生命当中不遵守神的命令跟神道理的表现。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穿污秽的衣服来侍奉神呢？简单来说，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所侍奉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来看利未记的十一章，这里是最早的记载。利未记的十一章，我们来看四十四节。利未记的十一章四十四节，小弟来念四十四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知道在利未记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规定，有穿衣服的规定，有饮食上的规定，也有一些洁净上的规定。那这些规定其实最主要就是希望他们透过日常生活当中这些为人处事进退易退，穿着饮食等等，来培养出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又再一次重复了这个概念。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小弟来念。那照你们的祭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十六节，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穿无衣来侍奉神？圣经告诉我们的很基本也是很重要的观念，因为我们所服侍的神他是圣洁的神，所以神也要我们圣洁。那你说如果我硬是要穿污秽的衣服来侍奉神，那会怎么样吗？有一些人他来到教会，他很积极的要做很多的圣工，尤其是别人看得到的事工。那并不是说这样不好，但现在糟糕的是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声，还有他自己其实不适合来做这些工作，他不适任，他可能在行为上有偏差，或者是有一些缺陷，那么他硬要做，他穿污秽的衣服来侍奉神，他会得到什么呢？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四章，创世纪的第四章，我们来看第三节。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三节到第七节，创世纪四章三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土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四节，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第五节，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第七节，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玷污你，你却要制服他。在人类世界里面，这里记载的这个最早的一个献祭，就是亚当夏娃的两个孩子该隐跟亚伯。那圣经里面记载，该隐他是种地的，他拿地里的土产献给神，但是亚伯他不一样。其实在当时神的命令里面，人还不可以吃动物，但是亚伯就特别去养羊，因为他要用这个动物来献祭献给神，羊群中头生的还有这个脂油。 那不管怎么样，在圣经里面记载，神看中的在第四节，他看中了第一个，看中亚伯他这个人。再来第四节，第四章第四节，看中亚伯他这个人，也看中了他所献祭的供物。但是对于该隐而言呢，在第五节里面说到，神看不中两个，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也就是他的供物本身，不完全符合神的标准。再来更重要的是，该隐本身他行的不好，所以他的供物他的献祭也当然不蒙神的悦纳。神曾经透过先知撒母耳告诉扫罗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我们今天的献祭，如果你硬是要穿污秽的衣服来侍奉神，也没有错，可能外面的人，教会的人看不太出来，因为我们不一定都有这个属灵的眼睛可以看透你现在的属灵状态。但是知情的人会觉得你不应该在台上侍奉，你不应该继续在这个位置上。那更重要的是，神也看得很清楚，你穿的是污秽的衣服在侍奉神。虽然你做得很认真，你也觉得你好像很尽心尽力，但是从神的立场来看，从圣经的道理告诉我们，你不可以穿污秽的衣服来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那你硬要侍奉神，你硬要奉献，你的供物也得不到神的喜悦。这其实还是比较轻的而已。更严重的是，如果你硬要穿污秽的衣服侍奉神，轻则献祭得不到悦纳，重则会失去生命。我们来看利未记的十六章，利未记的十六章，我们来看第二节。利未记的十六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这里记载的是赎罪日里面大祭司要进去的规定。第二节，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第三节，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四节，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圣经里面特别记载，在大祭司一年一次，如果他进入至圣所里面要这个做赎罪祭赎罪日的献祭的这些动作的时候，圣经记载你不可以随随便便就进去，然后你要穿上这个圣服，并且要用水洗身。所以你如果随便穿污秽的衣服，一般的衣服进去，不用讲，你还没进去以前，你可能就死在会幕的门口，你可能就死在会幕里面不是只有大祭司而已，连这个服侍神的人我们不要说一年一度的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赎罪日，连平日他们的这些是不是污秽，神都很看重。我们来看利未记的二十二章，我们来看第一节这个利未记的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小弟来念。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亚伦和他子孙说，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三节，你要对他们说，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凡身上有污秽亲近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圣物的，那人必在我面前解除，我是耶和华。这里记载了什么？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他们都有分到自己的产业，唯有一个支派没有特别分到一大块的区域，就是利未支派，尤其是亚伦的后裔，因为他们是做祭司在服侍神。 那他们靠什么吃穿呢？其实神就是他们的份，所以献祭当中的一部分，十分之一当中有一些会给他们。我们以献祭来讲，以色列人的献祭的祭物呢，有一些祭物会献给神，会特别分别出来，这些东西就叫做圣物，分别出来的东西。那有一些就是要给这个利未人跟这个特别是祭司他们吃的，但是这个祭司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人就可以吃，还有祭司的家人也可以吃，有一些人是不可以吃的。在圣经里面记载，即使你是祭司的后代，第三节，你要对他们说，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凡身上有污秽，如果你是污秽的人，不管是律法上的不洁净或是什么样的不洁净，你就亲近这个被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圣物，你就要吃，你就去碰，你就会被剪除。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为什么不可以穿污衣来侍奉神，连日常生活中的饮食神都不要让以色列人随便，所以我们刚刚讲这个污秽的衣服污衣，就是不遵守神道理跟命令生命当中的表现。圣经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身为基督徒属神的群体，神是非常看重的。神不希望我们一方面这个献祭，然后一方面又做污秽的事情。神看起来亚神啊，就神了。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以赛亚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十节开始看，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节，小弟来念第十节。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十二节，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元素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见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十六节，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罪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圣经神曾经通过以赛亚先知责备当时候的百姓，说他们是所多玛的官长，说他们是俄摩拉的百姓，就是做尽罪孽的一群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方面在献祭，一方面在祷告，另一方面做很残忍伤天害理污秽的事情。所以神说，你们不要再来这里了，你们这样是践踏我的教会，践踏我所在的地方，你们的祷告我不想听，亚神啊不听了。我们在这个台湾有一句话，共拢临近以力，走拢雄天海力，说起来我都是这个满口仁义道德啦，实际上的行为都是在伤天害理，如果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好像来聚会来祷告来唱诗，实际上我们的行为一点都不愿意改变，都穿着污秽的衣服，不管你在唱诗，你在做圣工，你在祷告，其实从圣经来看，你不选择改变自己，不选择洗濯自洁，神其实很厌烦。为什么你一方面在赞美我，一方面又去欺负别人，咒骂别人，不帮助别人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以穿污秽的衣服来侍奉神，因为我们讲神是圣洁的神，如果你硬要穿污秽的衣服侍奉神， 轻则不蒙悦纳，重则失去生命。那么我们到底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来侍奉神呢？既然不能穿污秽的衣服侍奉神，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侍奉神？第一个，我们讲以外，先讲外在物肉体的外在来讲，我们要穿端庄敬虔的衣服来侍奉神。端庄敬虔的衣服，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希伯来书的十二章，我们来看二十八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里记载我们的神是烈火，所以我们既然在得救上有盼望，圣经勉励我们在二十八节，我们要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那虔诚敬畏的心怎么样表达在我们的侍奉上面呢？其实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告诉我们，如果在侍奉，在朝见神的事情上，我们应该要穿端庄敬虔的衣服。我们从祭司的这个服装规定来看，先来看旧约，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出埃及记的二十章，我们来看二十六节。出埃及记的二十章二十六节，在神的律法里面规定，祭司在献祭的时候，二十六节，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在当时的这个祭坛，如果祭司要上去献祭的时候，神说你们这个设祭不可以用台阶啦，就像我们今天的楼梯一样。为什么？因为当时候的祭司他们穿的衣服，里面跟我们很多早期一样，他们那时候还没有现在内裤的这个观念，所以他们如果有跨越的动作，就会露出他们的下体，这个叫做污秽的表现，是不敬虔的表现。我们来看同样出埃及记二十八章，我们来看四十节到四十三节。所以在神的律法里面特别这样规定，祭司献祭的时候衣服是有规定的。四十节，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又要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四十二节，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遮掩下体，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亚伦和他儿子进会幕或就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免得担罪而死，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例。当时候旧约的祭司他们在侍奉神，穿着有绝对的规定，你不可以随便乱穿，你不可以露出你的下体，因为这叫做不敬虔的服侍，不然会死亡。所以我们如果是旧约的祭司，我们不能说哦，我今天用敬畏的心来侍奉神，但是我的衣服随便乱穿，我要怎么穿就怎么穿，我要露出下体的衣服我就露出下体。圣经告诉我们，这绝对会死在神的面前。所以不管从旧约甚至一直到新约，其实对我们都是有一个同样的要求，要用虔诚敬畏的服装，在当时候所认定的是虔诚敬畏的服装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新约也是这样规定的。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第八节。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小弟来念。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九节，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 不以辫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在这里保罗勉励当时候的妇女，其实也适用在我们这个每一个信徒的身上。我们今天来到教会，认识了耶稣以后，不要过度追求世俗的流行装饰，外在应该要穿戴这个正派的衣裳，尤其是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参与服事的时候，我们说啊，我有一个敬畏的心啊，所以我就可以服事。如果你真的有一颗敬畏的心，它也会反映在你的外在穿着上面，因为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会有在该地区觉得比较正式的服装，比如说我们今天上来台北教会的讲台，我们通常我们会穿着这个西装外套。你去想象一下，如果我今天上来我穿一件吊嘎还破很多洞，同样的道理都不要改变，能听吗？大家就觉得啊，这个传道哦，一点哦都没有。小弟说真的，我在台北教会呢，我有几次下来，我们有那个弟兄就来找小弟，传道，你今天那个领带歪掉了，特别有提醒我，因为这个也是服装，有你看，如果我今天的领带乱用，闹在头上，你觉得这个人是来搞笑还是来讲道的？我说喂，我很敬畏神，我很敬虔。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敬虔的人，你一定会考虑到别人的观感，你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服侍神敬畏神的这个方向，会不会让人家失去了这个敬畏神的注意力，这个都很重要。所以我们在真耶稣教会，我们在台湾民国70年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一次的圣职人员会议，就是讨论到安息日的崇拜聚会。他们后来呢有一个决议，我们来到安息日的这个崇拜聚会呢，我们要敬重圣日，我们的服装仪容言行要严谨敬虔跟端庄。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管是领会这个服事或是祷告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衣着应该要注意整洁端庄，不暴露，不轻浮，不奇装异服，不带世俗的炫耀。如果我们以这一段的廉耻自守来讲，就是我们今天来教会，你不要特意的穿着非常的暴露，不要去勾引，刻意的有那种引起别人肉体情欲的这种服装，这个是不敬畏神不适合的服装。再来，什么叫做正派的服装？你今天来到教会，你不要刻意这个炫耀你的财富式的表现，你全身来了，哇！你看那个一看人家就是觉得你是来这边炫耀你的财富的，这样的装饰不是敬畏神的啊。那我们也不要来教会奇装异服，你不要用那个 cosplay 的这个装扮来到教会，这样的话也是，这个是很奇怪的表现。你如果去外面参加你的那个什么派对啦，你的什么那个没有人会讲什么话，但是来到教会应该要有正派的衣服。所以这第一点我们讲不要穿污秽的衣服来侍奉神，那来到教会我们应该穿外体来讲这个虔诚敬畏的这个衣服。当然啦，我们也等一下结束以后我们也没有必要当这个服装的纠察队啊。这个小弟有一次在某一间教会领会完，下午中午这个吃饭吃到一半啊，有一桌的信徒把小弟叫过去，嘿，传道，你过来，你评评理。我想说发生什么事啊？走过来，他说：“传道，你看，有一个弟兄就指着这个某一个姐妹因为那个某一个姐妹快受不了了，一起叫我过去。传道，你讲几句话。发生什么事？有一个姐妹她来到教会，她穿那个圆领的衣服啦，圆领的可不可以穿圆领的衣服来教会？然后那个坐在她对面的那个弟兄就一直说。”你来到教会，你不应该穿这个圆领的衣服，你至少要有领子的衣服啊！他觉得这样才是正式的。这个到底什么样的衣服是正式或是不正式？到底要穿到什么样的程度？难道我们今天讲完，每一个人来到教会都一定要穿西装打领带吗？我们是没有要到这样过度的要求。当然，你如果今天来到这个台上的侍奉， 你的服装有特别的要求，这个是合理的。但是我们今天如果一般只是来教会聚会，圣经告诉我们整洁跟端庄，我们做自我的要求，我们不要过度的那种暴露啊，那造成别人的一些困扰。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流行的服装啊，有时候会露前面，有时候会露腰，有时候露屁股。对，以前我们经过几个年代，哦，有些人那个一弯腰，哦，那个屁裤子已经到那个膝盖了。哎，有一段年代哦，喜欢那个露屁股的，啊，有一些露胸部的，有一些露什么的。哎，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哦，不要做这种刻意这种裸露的打扮，不敬虔。那至于说要穿到多正式，哎，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会议里面就是说端庄敬虔，我们自我要求，哦，这样就可以了，不用特别做这个服装的纠察队。哎。你今天怎么没有穿有领子的？倒是不必然啊。哦，他是不是一个整洁端庄的？我们做自我的要求，所以这第一个啊。那再来呢？我们要穿除了外在以外，哦，我们要穿属灵的白衣来侍奉神，这是我们的内在。我们外在要自我要求以外，内在更要要求，不要穿污秽的衣服来侍奉神。更重要的是我们属灵的内在，你是不是有穿上白衣？那圣经里面的白衣有几种，我们来讲，第一个就是你要穿洗礼后的白衣来侍奉神，这是神对我们的期待。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七章，启示录的第七章，我们来看第九节，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九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圣经里面记载，哦，这个使徒约翰曾经看见这样的一个异象，有许多国的民啊，穿着白色的衣服在侍奉神，在赞美神。好，那这个白衣在这里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十三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十四节，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这里的白衣怎么会有的呢？就是他们有接受羔羊的血，所以他们得到了一件洁白的衣服。这是神对于我们侍奉神的期待，侍奉神的人应当要穿上受洗后的白衣。我们再来看同样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启示录五章八节，他既拿了书卷，是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金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第十节，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接受洗礼以后的人才有办法真正的成为神国的子民，成为神的祭司来服侍神。成为神的祭司，你既然接受洗礼了，这里告诉我们，你被神的血所买来，你就会有一件洗礼过后的白衣。所以如果你要不要穿污秽的衣服侍奉神，神对我们的期待除了外在以外，内在的第一件白衣就是属灵，这个受洗后的白衣，这第一件。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已经一段时间了，我们清楚了道理，你想要真正踏入侍奉神的行列，神对我们的期待就是穿上受洗过后的白衣，因为这些人才是真正成为神国的子民和神的祭司。你如果没有这件属灵的白衣，受洗过后属灵的白衣，你在属灵的上面，你就不是真正的国民，也不是属灵的祭司。但是你如果接受洗礼以后，在属灵的层面，因为你用羔羊的血把这件这个衣服洗白了，所以你就有这件 受洗过后属灵的白衣，这别的没有任何的地方可以买得到，只有接受洗礼的人才有的。所以呢，如果你要侍奉神，就是要穿受洗过后的白衣。再来还要穿什么白衣呢？圣经告诉我们要穿行义的白衣，行公义的白衣来侍奉神。我们看启示录的十九章，启示录的十九章，我们来看第七节。启示录的十九章第七节，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第八节，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除了受洗过后你会有一件这个洁白的衣服以外呢，圣经告诉我们也要追求第二件白衣，就是这个洁白的光明的细麻衣，也就是你平常照神的标准来做事情，这个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基督在临的时候，我们要有受洗礼过后的白衣，我们更要有洁白的细麻衣，就是生活当中符合神标准的行为。为什么这很重要？如果我们一方面洗礼过后我们做了一些服事，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所作所为没有完全照着神的标准，我们是一个污秽的人，在神的这个观念里面，在神的标准里面，其实你也污秽了神的功。为什么我们这样讲？我们来看哈该书第二章，哈该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十一节。哈该书的第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小弟来念。二章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都渗漏，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那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这里在讲什么？在他们回去盖圣殿的过程里面呢，其实神也透过这个先知来提醒他们，他叫哈该先知去问祭司说，这个律法如果有一个人他穿他的衣服兜了圣肉，我们刚刚讲就是特别分给要献给神的圣肉，那这个衣服再拿去碰到别的东西，比如说碰到这个水杯，那这个水杯会因此成为分别为圣的东西吗？在律法里面说不会。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摸到了死掉的尸体，然后他再去摸到这个水杯，请问这个水杯会变污秽吗？在神的律法里面，这个水杯就会变污秽，有人再去摸这个污秽的水杯，他也变污秽。那神要用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也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意思就是他们一方面在做神的工作，但是他们是污秽的民，也污秽了神的功。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说有一些事工有一些人不适合，就是这样，你其实是污秽了这一份的事工，你这样的做得不到神的喜悦。所以为什么要有行义的白衣才能服侍神？因为如果我们不穿上行义的白衣来侍奉神，在很多我们所做的工作上面，即使我们看的是一件小事，我们可能都会让它被污秽了，让看见的人得不到造就，听见的人可能心里会起了不一样的情绪，神也不喜悦，这样何必去做这些事情呢？所以圣经勉励我们，我们要常常调整自己的行为。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九章，传道书的第九章，我们来看第八节。传道书的第九章第八节，九章八节， 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这里圣经对我们的勉励，衣服要时常洁白，就是要常常谨言慎行，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有没有符合神的标准，然后头上不要缺少膏油，要常常寻求从上头来的恩膏，被圣灵来充满。提摩太前书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我们常翻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怎么样才是贵重的器皿？不是看你家有多少钱，不是看你的学历，不是看你的外语能力，是看你这个人是不是圣洁的。你是圣洁的，你就是贵重的器皿，如果不是，你就会污秽了神所做的功。所以我们要常常去脱离这些卑贱的事情，常常来调整自己，有些事情该承担的就应该要承担，不必勉强去一定要做一些某一些的圣功。但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应该要追求自己在神面前不要穿上污秽的衣服。所以这是第二件属灵的白衣，除了我们讲受洗后的白衣我们应该要穿上以外，第二件属灵的衣服就是行公义的白衣。穿上这件行公义的白衣，在服侍神，神才会悦纳。最后一件衣服就是要穿上经过试炼以后的白衣，这也是神所悦纳的。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六章，启示录的第六章，我们来看第九节。启示录的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下有为神的道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十一节，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些人他们因为在服侍神的道路上受到了很大的逼迫，所以呢，神因为他们很认真的很忍耐的行完了这条路，所以神后来有一件白衣赐给他们。这件白衣是受过患难受难的证明，受过试炼的白衣。这个也是我们在侍奉神的道路上要学习穿上的我们有时候接了一些圣功，他不一定就得到众人的认可跟肯定。好像我们常常讲做到老官，结果呢嫌到老暖，你这个大条瓜小条瓜很认真的在做，汗流满面，人家也是嫌弃你嫌弃到都 流出了口水。为什么会这样？有些人就觉得那不做了当然我们该调整的要调整，可是有些人是不了解但是随意的谩骂。圣经告诉我们遇到的这些苦难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保罗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使徒行传的二十章，我们来看二十三节。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二十三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三节，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和患难等待我。二十四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途上呢，有一些人来找他那其实他心里很清楚，等在前面的是什么？是患难跟逼迫还有捆锁。但是他自己跟这些人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不看为宝贵，重要的是完成我的职分，行完我的路程。所以保罗也绝对有这一件受过患难的白衣穿在他身上，因为他遇到的每一个困难他都靠神来度过。他没有说不如归去不做了，不做了最大。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呢，看到有一些人这个去消费哇，那个态度极其的恶劣，那个这个老板就说不卖了， 不卖的最大，哎，这个当然我们做这个，哎，你是老板，你不要卖它，某一个程度上来讲，那是你的自主权，哦，当然打了契约就不算，哦，某一个程度来讲，你可以有自己的自主权。但是我们今天服事神，我们不要每一次都讲，哦，啊，不做了啦，不做的最大，哎，那如果等一下我下台，哦，这个被人家骂几句话，哎，传道你今天讲的有够糟糕，然后等一下下午，哦，你就看到我坐在台下，哎，传道你怎么不上去？不要上去了啦，不上去的最大。哎，我们也不至于，哦，这个，哦，玻璃心到这样。哎，该做该讲的，哦，还是要讲，该检讨的要检讨嘛。但是有的时候被人家念几句，哎，如果人家讲的是真的，我们就调整嘛。啊，如果没有呢？哎，这个含着泪，哦，哎，咬紧牙关，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啊，因为别人不一定理解你啊。所以人家讲，哦，人不知而不愠，不愠君子乎啊。有的时候别人不完全了解我们，哎，没关系啦，我们也不一定要很生气啊，我们要这个顺着神的道理，我们继续前进啊。我们来看神对我们的期待，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希伯来书的第十章36节，希伯来书的第十章36节，36节说，啊，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一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啊，我们在服事神的道路上，在信仰的道路上，难免会遇到一些逼迫跟患难，但是神不喜欢我们就因此退后啊，不要来聚会了，不要来服事了。神希望，哦，我们能够存忍耐的心，把神交代给我们的事情给他做完，你就会有一件，哦，受患难以后的白衣。神希望我们也穿着这样的白衣来服事他。所以最后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三章，当我们都行完了这一些路程呢，我们，哦，会有得胜的白衣。我们来看三章的第四节，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席，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记得神不要我们穿污秽的衣服来侍奉他，轻则这个献祭不蒙悦纳，重则失去生命。神要我们穿属灵的这个外在来讲，哦，敬虔端庄的衣服；内在来讲，属灵的白衣。我们讲有三件：第一件受洗过后的白衣；第二件行公义的白衣；最后一件受患难这个能够度过的白衣。求主耶稣来纪念带领我们。我们上午的勉励到这里。